台北歌德学院60岁咯。有歌德陪，学习的路上事半功倍，和我们一起学德语，探索德国与世界。 Von uns für dich, Buchkast mit Deutsch Pipapo。Hallöchen, willkommen zurück bei Deutsch Pipapo, deinem Podcast zum Deutschlernen. 欢迎再回到德语噼啪聊，最生活化的德语学习频道，我是 Bianca。欢迎来到歌德60周年特别企划歌德选书的第六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这个企划呢，转眼已经来到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这六个月来，我们聊了很多本书以及各种议题，想必大家都跟我一样收获满满。那这次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一集我们要来深度讨论哪一个议题呢？那就让我们先来欢迎这一集的特别来宾 Carsten 老师。
Hallo allerseits, mein Name ist Carsten. Ich bin ursprünglich aus der Volkswagenstadt Wolfsburg, das ist in Norddeutschland. Und 2006 bin ich zum ersten Mal für ein Praktikum nach Taipei gekommen. Und ja, ich war sofort fasziniert von Taiwan, von den Menschen und der Sprache.Und damals habe ich auch begonnen, Deutsch zu unterrichten. Und seit 2017 arbeite ich nun als Lehrkraft am Goethe-Institut hier in Taipei.
谢谢老师的自我介绍。那大家听到 Carsten 老师直接用德文自我介绍，是不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呢？那我们在这边先帮大家补充一下刚刚 Carsten 老师的自我介绍。那 Carsten 老师是来自德国北部的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 Wolfsburg。对车子比较了解的听友们可能也知道，大众汽车 Volkswagen 的总部呢就是在 Wolfsburg。 那 Carsten 老师2006年第一次来到了台湾实习，对这边的人们还有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也就开始了他教德文的工作。那从2017年也正式成为了歌德学院的德文老师。我想大家应该有一点迷惑，为什么我们最后一集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呢？没错，我们就是要来一点特别的。那除了 Carsten 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大家也很熟悉的来宾，那就是 Chester， 让我们来欢迎他。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 Chester， 很开心又跟 Bianca 见面。这次跟 Carsten 老师一起，我们三个人进行三方对谈，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新的模式，不仅推荐大家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也能借由我们三人不同的成长及生活经历，给听友们更多丰富的内容。
是的，没错，非常开心 Chester 也可以再次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很热闹。那我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算半个被访谈的角色， Chester 跟我会是共同主持人，会用歌德的角度来加入这场讨论。在这集节目里， Carsten 老师会用全德语跟我们进行分享，我跟 Chester 主要会用中文来讨论，辅助听友们了解更多 Carsten 老师这边用德文所讲的内容。在这个特别的一集里面，可以让听友们一次获得两个语言的收获，然后更多的文化。那 Carsten 老师他的中文其实也是非常好，我觉得他在这边一直摇头，可是他真的是很好，因为我们用中文讲的任何东西其实他都是懂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一集吧。那首先请 Carsten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哪一本书呢？
Also heute geht es das Buch Russendisco. Das ist ein Band mit Erzählungen von Wladimir Kamina.
从书名听起来，这是一本跟 Russen 跟俄罗斯人有关的书。作者 Wladimir Kamina 是俄罗斯人吗？ Carsten 老师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Ja, du hast recht, Chester. Wladimir Kamina ist in Russland geboren und 1990 mit Anfang 20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Und ein paar Jahre später hat begonnen, Bücher auf Deutsch zu schreiben und hat auch großen Erfolg damit gehabt.
作者 Kamina 他在俄罗斯出生，其实1990年大概他20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德国。那过了几年之后呢，他就开始用德文写书，然后在德国现在其实是一个畅销的作家，其实蛮成功的。
是跟我们之前在歌德选书的前面几集的书来比较的话，其实这本书已经是比较早出版的书，大概2000年就出版了。我还是想要请问老师这边为什么会推荐我们这本书呢？
Das Buch erzählt vom Leben in Berlin und als es erschienen ist, habe ich auch gerade in Berlin studiert. Deshalb erinnern mich viele Details an meine Zeit dort. Das ist der erste Punkt. Aber natürlich ist auch das Thema Migration für mich interessant, weil ich jetzt als Deutscher in Taiwan lebe. Dieses Thema ist momentan aber auch in Deutschland wieder hochaktuell, weil viele Flüchtlinge aus den Kriegen, unter anderem in Syrien und der Ukraine,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sind. Ja, und mir gefällt an Wladimir Kaminas Buch, wie er trotz der Konflikte, die solche Migrationsbewegungen mit sich bringen, immer sehr heiter und humorvoll auf die Probleme zwische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blickt.
OK， 稍微讲一下刚刚 Carson 老师所分享的内容。这本书其实讲述了在柏林的生活。那当他出版的时候，其实 Carson 老师刚好也在柏林念书，所以很多细节呢让他想起了他当时念书和在柏林生活的那段时光。这是他主要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一点。那当然，移民这个主题对 Carson 个人也对现在的德国其实是非常有趣的。那因为 Carson 他现在是一个居住在台湾的德国人，如同所说，现在在德国也有因为战争有很多叙利亚或是乌克兰的难民移居到德国。那 Carson 老师呢，他喜欢 Kamina 的书，是因为在面对这些移民的议题或是冲突等等，他总是可以以非常幽默开朗的方式去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问题。其实从歌德学院的角度出发，也关心很多现在世界时下的议题，比方说移民带出来的语言问题啦，文化的融合问题啊，也都是我们想要处理及关心的话题。所以我们过去其实选了童书、小说或是一些比较硬的社会科学的书籍。但提到Migration 移民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想要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现在移民问题跟以前的历史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挑了一本相对简单阅读的短篇故事集，它不是那种很硬的历史书籍。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呢，它所描写的历史更深入人心，其实也容易跟读者产生一些连结，那这种连结感或许可以对读者来说他是更有兴趣去理解德国的历史，而不只是看一些很冰冷的历史照片啊，或是数字等等的。
像我本人其实就看这本书也是有产生蛮多连结的，然后所以我今天的角色也比较不一样，不是只是来访谈老师们，而是也是被访谈的角色，毕竟我也是一个移民者。
对
对，从小就在德国长大，虽然跟卡米娜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来分享一些关于移民的议题。
没错，我们或许可以先稍微进到书中的故事当中。那这本书其实是卡米娜的自传式作品，其实讲的是她自己跟她的家庭或是生活周遭的状况。她里面提到很多自己移民德国当时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那或许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书中一些关于移民程序，就是办理移民手续的这些情节。Carson 老师要不要跟我们提一下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关于作者在移民德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观察或是事情啊？
Okay, das mache ich gerne. Also, das Buch beginnt an einem Wendepunkt der Weltgeschichte. 1990 endet der Kalte Krieg und die Mauer zwischen West- und Ostdeutschland ist gefallen. Und in der Sowjetunion gibt es für Menschen jüdischen Glaubens plötzlich die Gelegenheit, ihre Heimat zu verlassen und im Westen ein besseres Leben zu beginnen. Kamina erzählt nun auf sehr amüsante Weise davon, wie diese jüdische Identität für seinen Vater in der Sowjetunion immer ein Nachteil war, ohne dass der Vater jetzt wirklich verfolgt worden wäre. Für Wladimir Kamina selbst bietet diese politische Regelung plötzlich jedoch eine große Chance, obwohl er mit dem jüdischen Glauben eigentlich gar nichts am Hut hat. Und in seinem Buch gibt es immer wieder diesen Kontrast zwischen der Weltgeschichte, Politik, offizieller Ideologie oder auch der hohen Kunst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banale, aber auch sehr komische Realität der Menschen, die einfach nur ein gutes Leben führen wollen. Und Kamina beschreibt dann mit trockenem, respektlosem Humor, also respektlos in einem positiven Sinne, ja, dass er nichts so richtig ernst nimmt. Er beschreibt dann, wie er nach Berlin kommt und welche aberwitzigen Abenteuer er dort im Alltag erlebt.
Carson 老师刚刚讲到了蛮多一些德国历史的小细节，
是
那我也可以稍微的翻译一下刚刚的内容。其实这本书呢，它是开始于世界历史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1990年。那那个时候是冷战已经结束了，那当时大家都知道有德国不是只有一个德国，是有所谓的西德跟东德，那中间的柏林围墙它倒塌了，在1990年。那在苏联的这个地方呢，犹太教的这些人呢，他突然之间就有了可以离开家乡前往西方国家重新一个新生活的机会，所以非常多人就来到了德国。 卡米娜他是用一个非常幽默的方式去讲述他父亲在苏联的犹太身份是一种不利于他的情况，虽然说他的父亲其实实际上是没有被纳粹迫害，但是呢对于卡米娜本人来说呢，这种政治的规定啊，就忽然可以来到西方世界生活，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机会，虽然说他自己跟犹太教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其实在他的书中呢，其实也不断凸显着很多的议题，比方说世界历史、政治跟意识形态，或者是崇高艺术等等，以及人们如何追求美好生活，但是生活很平凡但是又很滑稽之间，就是这种强烈的对比等等。那卡米娜他用幽默而且有一点点不尊敬，但不是那种真的很不礼貌的，而是那种有点
黑色幽默
的感觉去描述他如何来到柏林啊，以及在那边的日常生活中他发生了哪些冒险的故事。
对，其实就像刚刚 Carsten 老师还有 Chester 这边帮忙翻译的部分，其实这本书自己看的时候我还蛮享受那种黑色幽默的。它虽然是议题是蛮硬的，可是它很像朋友们在bar 小酌喝酒的时候然后聊到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
不是抱怨啦，
对对对，抱怨 sehr deutsch vielleicht 对，所以这部分我是觉得是蛮推荐听友们可以自己去看看，所以我们也不想要破梗，因为故事都很小，你稍微讲了一些可能就已经破梗太多了，对不对？
我觉得它最好的一个点其实是它就是它是小篇小篇的故事，所以你不需要从头到尾都一直去记前面的内容。
没错没错。那我自己可能比较有共鸣的部分的话，就是也是今天的议题，关于移民这一块，甚至最后他是有在探讨他自己要不要入籍为真正的德国公民这一部分。
这部分我们当然今天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些讨论。那像我自己个人本身是没有移民的经验，不像是 Bianca 跟 Carsten， 所以呢在这边我可能就是请两位 Bianca 跟 Carsten 跟我们分享一下移民德国或者是想要在台湾拿到永久居留的这些程序，你们当时自己的经验。或许有一些听友之后也想要技术移民啦，或者是到德国去住，或是也有外国的朋友想要来到台湾长久居住的话，或许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先请 Bianca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吗？
其实我对要去技术移民或留学之类这一块真的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毕竟我自己的经验是不太一样。我很小，大概7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全家移民到德国。那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居留证在德国，因为毕竟是爸爸妈妈以工作的身份，就是做生意的身份在德国。我是一直到大学结束，甚至工作了2年左右，我拿的还是台湾国籍但是德国的永久居留。很多人那时候其实问说，诶，那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入德国籍，毕竟都已经在德国居住那么久。可是当时我的情况是，在德国好像是如果你是未成年你要入德国籍，其实爸爸妈妈也是要一起入国籍的。那因为那时候对双重国籍的选择只能你要择一，所以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虽然长期居留在德国，可是还是会有向往养老的时候回到台湾，所以对他们来说德国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就是一个 Zwischenstation， 所以一直都没有认真考虑说要放弃台湾籍。这个我觉得对很多移民者那时候啦，为了可能工作或为了小孩的教育等等，其实老一代的他们都会保留自己原本的国籍。所以这个考量之下，我是后来因为我读了法律系，所以我一直到要工作的时候我才认真考虑要不要入德国籍，因为前面没有什么特别强迫的理由嘛。那是因为毕竟读了法律，可能也会考虑到哦，你除了律师以外，你可能也想要走上法官或检察官这方面的工作。法官跟检察官他就是属于公家机关，就是公务人员。
对，
你要当公务人员你就是必须要拿到当地的公民，所以为了保留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我真的到很晚我才申请了德国这个程序。但是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入籍这一部分的话，当时当然不需要任何的语言证明啊，或者 Einbürgerungstest， 因为你只要在德国有大学毕业的文凭，其实你这些都不需要，你就直接去申请而已。殊不知其实我后来入籍之后我就回来台湾工作，所以 还蛮有趣的啦，我就变成说到了台湾的户政事务所，人家还问我说，诶，李小姐，你之前不是有台湾身份，你现在怎么变成一个德国的外国身份回来拿居留权？其实就很多事情在人生中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的。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下得很好，就是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就是其实我也认识蛮多跟比安卡相同背景的同事啊或是朋友，其实他们当时想要申请德国国籍或是保留台湾国籍都是因为一个契机。
对，没错，
但事实到最后往往都跟他们当初的想法
想的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对对对。那 Carsten 这边呢， Carsten 自己是德国人，然后他现在是有拿到台湾的永久居留的这张证件。我也不需要这张证件，那 Bianca 也不需要这张证件，所以可能 Carste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永久居留证是很困难拿的吗？或者是 Carsten 老师你自己花了多久时间才获得永久居留？
Also für mich war das relativ einfach, eine unbeschränkte Aufenthaltserlaubnis zu bekommen. Ich habe 5 Jahre lang an einer anderen Schule hier in Taipei gearbeitet und konnte dann dieses Dokument beantragen. Und als ich es schließlich in der Hand hielt, war ich aber schon sehr froh, weil ich seitdem viel freier bin. Ich bin nun unabhängig von meinem Arbeitgeber und ich kann tun und lassen, was ich will. Und bei mir ist es so ein bisschen ähnlich wie bei Biancas Eltern. Also ich bin jetzt schon länger hier in Taiwan, aber ich denke immer noch, also ich weiß es nicht, aber es kann immer noch sein, dass ich im Alter oder so vielleicht dann doch zurückgehe. Das ist so eine Zwischenstation vielleicht. Ich bin nicht so sicher. Also das ist ganz interessant, dass es vielen Leuten so geht. Wenn die ins Ausland gehen, dann haben sie immer noch ihre alte Heimat irgendwie so als Rückversicherung. Und im Moment bin ich sehr zufrieden hier in Taiwan, bin sehr glücklich mit meiner Lebenssituation, aber man weiß natürlich nie, was passiert. Das heißt, vielleicht werde ich dann irgendwann auch doch wieder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n. Aber ja, so ist das bei mir.
刚刚 Carsten 老师分享说，其实对他来说，像申请这张台湾的我们叫做无限期的居留或是永久居留许可，其实是不是特别困难，蛮简单的。老师当时是在一所学校工作，应该也是一个类似语言学校或是所谓的补习班工作了5年，然后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文件了。那当 Carsten 这张纸拿在手上，就终于得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当然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也认识非常多外国人，其实他们5年其实听起来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其实一定有一些细项的规则要去符合啦，所以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我自己觉得。那 Carsten 老师拿到他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觉得在这个国家其实就更加自由了，他不再受他现在这个语言学校雇主的约束，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他其实也蛮感同身受刚刚 Bianca 所说的，他虽然现在对于台湾的生活其实很满意，但他其实有在想说，他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真的都待在台湾，或许有一天他也会忽然想回到德国，
对，
可能是这种养老的想法啦，或者是
回去熟悉的地方，
人生就是有时候都会不同的想法，所以 who knows。 其实不管你在一个国家生活多久，或是用什么身份或什么证件待在这里，其实到一个陌生国家生活本来就是很不简单的，不管是拿到了永久居留或是没有永久居留，其实生活都不是很简单，都不是很容易的。短期的旅游跟真正在那边长期生活其实是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别的。那我想问一下 Bianca， 你现在是持德国护照定居在台湾的台湾德国人，那在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台湾人的多一点还是德国人多一点？那现在生活在台湾，你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吗？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除了自己有时候也是常被问，自己也会问自己到底我是哪里人就你会觉得我其实两边都是当地人，同时也都是外国人，而且这种比例啊，它是会跟着你人生很多阶段其实是会不太一样。那因为刚刚 Chester 是问我在成长的过程的感受是怎么样，其实我必须说我在成长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一直希望我是德国人。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当你年纪比较轻，你不想跟别人不一样，你在德国长大，你就是想要跟你身边的人都是一样，你不想要格格不入。可是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其实已经代表你就是不一样，你才会向往跟别人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有这样子的意识，所以其实我必须说我那时候还蛮排斥台湾人的这个部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常常会暑假都会回来台湾，那我们在德国的时候在家其实都是讲中文，因为当时移民过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还是希望我们中文是可以保留着，所以在家其实都是讲中文。但当我们回到台湾来暑假来旅行或来探亲的时候，我跟我弟一直讲德文， 我们就很排斥我们台湾人那部分，就好像要让自己让亲戚们都觉得哎，我们不是台湾人，而是外国小孩。所以其实那种身份都会跟着你当时的可能你对自己的了解或你的一些自信会跟着改变嘛，甚至有时候会到有点人格分裂的阶段，到底我现在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干嘛那样子。那跟着年龄的成长，其实当你更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更能去接受或接纳你自己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所以现在如果再问我说诶，我是哪里人，我其实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台湾人或者是德国人，没有这种 Envida Oda， 甚至连台湾德国这两个国家的限制都不止，因为我也在别的国家待过啊，比如说美国或日本也好，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待过，你有一点内化他们的文化的话，你也会变成一点点日本人，一点点美国人。所以我觉得可以像 gender 那样子的方式来说，就我们没有只有 man out of town， 我可以把台湾当前德国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讲解我的身份，就篇幅会变很大了。
这样听起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解决方式，对不 对？
那 Carsten 老师这边呢，你生活在台湾，其实中文的沟通其实是真的没有问题的，我们都认识你，这样的中文其实也非常的好。那你觉得自己有充分融入到台湾的社会了吗？那作为德国人，你觉得在台湾的生活是简单容易的吗？或者是如果你现在回德国探望你的家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德国反而像是一个外国人一样？
Nein. Wenn ich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gehe, dann ist es kein Problem für mich. Grundsätzlich fühle ich mich sehr wohl damit,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Taiwan zu pendeln. Und in die taiwanische Gesellschaft bin ich zwar nicht richtig integriert. Das liegt vor allem an der Sprachbarriere, die es natürlich trotzdem gibt. Das heißt, manchmal habe ich so kleinere Probleme im Alltag, weil mein Chinesisch begrenzt ist. Aber die Taiwaner sind immer sehr freundlich und hilfsbereit. Deshalb gefällt mir mein Leben hier immer noch sehr gut.
其实刚刚 Carsten 老师有说到说，他其实对于在德国跟台湾之间来回穿梭、来回转换是感到很自在的。虽然他自己觉得他还没有完全融入台湾的社会，主要还是因为语言的障碍，所以有时候生活中会有遇到一些小问题。但是台湾人呢，总是非常友善的去帮助别人，所以他非常喜欢在台湾这边的生活。那其实我们渐渐的谈到语言的问题，其实 Kamina 成为作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都是用德文作为他的书写语言，虽然说德文也不是他的母语。那我自己因为这次的 podcast 有读过他的一些访谈，他其实在苏联，就他还待在苏联的时候就开始学德文了。但现在如果别人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德文的，他都会说我是到了德国才学德文的，但他是因为出于真正的需要才学习这个语言。他其实原文是说 aus Not 这样的字眼。那他自己身为作家跟记者，其实他对他的读者是很感兴趣的，所以他想要了解他的读者，但对于翻译的译者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他一定得要学会德文。那在德国呢，他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或是现实的状况，就是尽管德国已经是一个有大量移民的国家，德文却还是大多数人理解跟阅读的唯一的语言，不像是美国可能西班牙文现在也蛮广泛的。其实在德国，其实比方说土耳其人还是很多，但是德文还是唯一的沟通语言这样子。那所以这边我想再帮听友问一下 Bianca 跟 Carsten， 我们其实认识许多所谓的外籍人士在德国或台湾工作，是说很少中文或是甚至不会说中文或德文的，因为英文作为国际的语言已经是好多年的事情了。但我们作为各的学院或是德语琵琶聊，我们都是推广德语学习的机构跟平台，那你们能就自己的经历聊聊语言对于融入一个新的社会对你们来说有多重要吗？
对我来说一定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除了我自己学习语言也是一个我很就是我的兴趣以外，我觉得真的语言不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如果你只是要沟通，你用英文一定达得到目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要更深入当地的文化的话，语言它才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语言它是有更多的维度的，它可以给你更宽阔的视野。尤其是语言，其实文字它是很多文化的人或各个的个体人他们的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像刚刚 Kamina 他也有提到说，他其实是在德国他才开始学习德文的。我觉得要诠释他这一句也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常常举一个例子，就如果我们在德文有时候会听到Schwein gehabt，你如果直接字面翻译的话是我有了一只猪。如果你今天是在台湾学到这个片语，你很难真的很深入去理解为什么我有一只猪，它代表的是什么。你必须先要知道说，对这个文化的人，猪它是象征什么，而不是只是从字面上来看。我们之前在台湾有聊到Schwein gehabt 这个字，对他们来讲印象不会太深刻，因为他们从来不会用 Schwein gehabt 来去讲叙述一些东西。但是当他在德国进了一个书店，看到书店柜台旁边都会卖一些小东西，那边有一只小猪抱着一个幸运草，上面写 Viel Glück， 对他们来讲就可以有一个连结，原来 Schwein 跟 Glück 跟幸运这个东西是有连结的，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其实你到了当地去学一个语言，你是从这个文化来去跟这个语言做连接的。那所以语言是认识文化的第一个基本的门槛，所以我还是会希望大家可以以这个方向去想，然后保持更多的好奇心，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这边的文化。
那 Carsten 这边呢，你觉得语言对于社会融入的这个角度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地方？
Ja, ich habe ja schon erwähnt, dass ich nicht vollständig in die taiwanische Gesellschaft integriert bin. Als Deutschlehrer bewege ich mich halt in einer Blase. Das heißt, viele meiner Kontakte haben etwas mit Deutsch zu tun. Deshalb bestand für mich, anders als für Wladimir Kamina, keine Notwendigkeit, richtig gut Chinesisch zu lernen. Und ich denke, es kommt immer auf die persönliche Lebenssituation an. Ja, also wo man arbeitet, ob man einen Partner aus der anderen Kultur hat, auch auf die Persönlichkeit. Ja, zum Beispiel, ich bin eher introvertiert, ich brauche auch viel Zeit für mich selbst, ich genieße Zeit mit mir alleine, aber andere Leute gehen halt sehr gerne unter Leute und dann ist es natürlich sehr, sehr wichtig, dass man mit den Leuten in der Landessprache kommunizieren kann. Grundsätzlich ermutige ich meine Schüler aber natürlich so gut wie möglich Deutsch zu lernen,voll a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teilhaben zu können. Ja, wenn sie zum Beispiel nach Deutschland gehen, zu studieren oder so.
其实 Carsten 老师作为一名德文老师，他自己个人呢，刚刚已经提到说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完全融入台湾的社会，但是因为在台湾作为德文老师或者是在歌德学院工作，其实我们都在一个泡泡当中，就是说其实我们算在台湾，但我们其实生活跟工作很多东西还是跟德语有关系的，所以状况跟 Kamina 有点不太一样。对 Carsten 老师来说呢，他觉得他没有那种迫切的需求一定要把中文学好，他觉得这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方式。比方说 Carsten 老师有分享到说，他自己可能是不是特别一直都需要跟人有相处的一种个性，就是说他可以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很多人其实到了外国，他其实是每天出去 party， 每天出去认识人的话，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对于语言的需求就会比较多。所以他是取决于你的工作地点、你的生活习惯，或者甚至是你今天有没有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伴侣、男朋友或是女朋友。但是 Carsten 老师身为老师呢，他基本上都是鼓励他的学生要把德文学好，其实这样才可以在德国的社会当中充分参与，也可以更享受那边的生活。
是的。
那像我自己，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属于如果不知道今天周遭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很讨厌，就是我如果坐在一个国外的公车里面，然后整个公司都讲那种我不听不懂的语言，所以我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可能大家都在讨论我但我都听不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尽量的理解身边人在讨论什么，但这没办法，有时候去日本我就不会日文，那就算了，
学呀。
对，那现在要学很多种语言。
是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要因为自己的缘故呢，比方说我今天在德国我不会德文，然后我认识了一群朋友，那这一群朋友在有我的情况下全部人都必须使用英文。我们不能假设每个人的英文都很好，或是每个人使用英文的时候都是很有自信的。我不想要成为就是大家明明可以用德文聊天，但是因为我不会德文，大家就是要迁就于我用英文。那当然旅行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真正生活在一个国家，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语言去了解一切。那我们都说嘛，语言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类似铁锤，它可以打出一座沟通的桥梁。
是。
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实英文 其实在书中有提到特别的一点是本书的场景都在柏林，那其实有一点熟悉柏林的听友们都知道柏林在德国或是欧洲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存在。我们三个其实都有去过柏林，那在讨论这期 podcast 的时候呢，我们就稍微的聊到说，其实在柏林现在走在路上基本上没有人在说德文了，我们全部听到的都是英文。但很多人都会说，真的这么夸张吗？德国人不就是对于他的语言很骄傲吗？怎么可能在柏林都是讲英文？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体悟或是感受？
有蛮多的，而且是真的让我自己有点冲击到。我觉得这跟几年前，现在好像又真的是更不一样，几年前还没有到这样子的冲击。我必须说，就是我上一次回去德国，然后去柏林，我发现英文变成柏林的官方语言了。就如果你只是进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你想要点一杯咖啡，然后我还想说，我好久没有真正的使用德文了，所以我就那边讲了很大一串我的咖啡要怎么样加杏仁奶加什么有的没的，结果店员问我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英文，因为我不会德文。然后你当下就真的会有一点冲击到。可是我觉得这跟柏林的居住的人们真的是比较大的关系啦，就不是说德文不是官方语言，它还是官方语言，只是柏林是太多太多外来人在那边，所以像比如说有些咖啡店呢，也有可能他是工读生之类的，他来这边留学然后在那边打工，所以他的德文程度其实也没有到他可以去听懂全部或用很顺畅的沟通。但是我觉得有这些给工读生一个机会在那边打工也是很好的嘛，所以毕竟在柏林大家讲英文比较方便的话，其实这个也 OK。
Ja, also ich denke auch, es hängt davon ab, wohin man geht in Berlin. Ne? Natürlich, wenn man sich in so Szenevierteln wie Prenzlauer Berg oder Mitte bewegt, da trifft man natürlich auf Leute aus der ganzen Welt. Und das ist ja auch schön. Wir sind ja auch so ein bisschen stolz darauf, dass wir mit Berlin jetzt eine Weltstadt haben.
Ja.
Und wir sind halt auch nicht so super stolz auf Deutsch wie die Franzosen auf ihre französische Sprache. Von daher finde ich das also jetzt eigentlich nicht so schlimm. Aber ja, normalerweise, wenn man in eher ein bürgerliches Viertel auch in Berlin geht, da wird schon eigentlich noch vor allen Dingen Deutsch gesprochen.
其实 Carson 老师有分享说，他其实也是取决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比方说在柏林，看你是在哪一个 kids 移动。
Oh,
比方说你、对，比方说像是
当地人
，Flower Bag 或是 Meet， 比方有些 hipster 文青啊等等的区域的话，其实你就会听到比较多的英文，因为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过去嘛。但是如果你自己过的是比较还是比较德国式中产阶级的生活。Carson 老师认为可能你生活中主要的语言还会是德文。
的确，其实不止在柏林而已啦，我觉得现在很多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年轻人也会有很多 Denglish， 就是德文英文掺杂的现象。那 Carson 还有 Chester， 你们作为德文老师，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会担心吗？
Also ich mache mir da keine Sorgen. Ich denke, Englisch ist nun mal die Weltsprache Nummer eins. Trotzdem wird in Deutschland weiterhin vor allem Deutsch gesprochen. Es stört mich nur manchmal, wenn sogar Journalisten in deutschen Medien englische Ausdrücke benutzen, obwohl es sehr schöne deutsche Wörter dafür gibt. Ab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beobachte ich dieses Phänomen auch an mir selbst. Deshalb sollte ich vielleicht nicht zu hart über andere urteilen.
其实 Carson 老师对这个现象其实没有很担心，因为英文不可否认的还是全球第一大通用的语言。但尽管如此呢，在德国其实仍然主要是使用德文。有时候会让 Carson 老师感到困扰的是，其实现在看德国的媒体或是新闻或是报纸，很多记者也会使用英文的词汇，尽管在德文里面有更多 schönes Deutsch 的字可以使用。但是另外一方面， Carson 老师有发现到他自己现在也可能会有这种习惯，所以或许呢，他也不应该太严厉的去批判他人。那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回到一个问题啊，所谓的 integration 是一个你理解别人也被别人理解的过程。那每个人都有希望被理解的需求嘛，想要被理解或想要理解别人，回到最后就是语言的问题，所以语言其实是满足这个需求的其中一个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的解答。
哦，说的真好，一个很棒的总结。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惯例，也就是请 Carson 老师跟我们分享你在书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一部分。
Die letzte Erzählung handelt davon, warum Wladimir Kamina noch immer keinen Antrag auf Einbürgerung gestellt hat. Und er nimmt also da mehrere Anläufe und dabei gehen ein paar Dinge schief. Und am Ende des Buches schreibt er ganz lakonisch, das sind die letzten beiden Sätze, Zitat, ich werde wohl nie die Einbürgerung bekommen, aber wozu auch? Und dieses Ende hat mir gefallen. Ich glaube auch, so eine Einbürgerungsurkunde, das ist nur ein Stück Papier. Viel wichtiger als ein Ausweis von den Behörden ist, dass wir selber wissen, wer wir sind und dass wir unseren Platz im Leben finden. Und gleichzeitig sollten wir auch die Menschen um uns herum ebenfalls nicht nur nach äußerlichen Merkmalen wie Nationalität oder Hautfarbe klassifizieren, sondern wir sollten daran denken, dass sie genau wie wir ihre ganz individuellen Erfahrungen und Geschichten haben. Und wir sollten ihnen mit Wohlwollen begegnen. Diese Haltung finde ich besonders wichtig in der heutigen Zeit, wo immer mehr Menschen aus verschiedenen Kulturen aufeinandertreffen.
我帮 Carsten 老师这个很漂亮的总结做一个小小的翻译，其实讲到非常多我们今天讨论到的点。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其实有特别讲述了为什么 Kamina 到现在还没有在德国提出入德国籍的申请。他其实试了很多次，那中间出了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书。但是他到了书的最后呢，他其实用一种非常言简意赅而且很淡然的口吻，其实写下了他可能永远不会入籍，但又怎样呢？其实卡斯老师很喜欢这样的有点开放式的结局，因为他相信其实入籍证书其实到最后只是一张纸，比起这个政府发给我们的身份证明说你可以待在这边，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是谁，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那同时呢，其实更因为现在的世界局势，我们不应该根据外在特征，比方说国籍啊、肤色等等的来将身边的人分类，而是应该记住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独特的经历跟故事，我们就更应该以善意的态度对待他们。那在当今这个不同文化交汇融入的这个时代，其实这种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卡米的最后一个篇章的这个故事，其实提醒了我们身份真正的价值不是体现在所谓的法律文件上，但每个人都有所谓的身份证。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个人内在的认知和社会中角色，你自己去定位你自己的角色。或许真正的入籍呢，在于我们对自我的认同，这比任何官方文件都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是台湾人，你觉得你自己是台湾人，你就是台湾人，不是你身份证上或是护照上所写的那个国籍。那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当中呢，其实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去看待的话，它会为社会增加更多颜色啦。
哇，这两位老师真的总结得非常好。我其实就是想再代入一下刚刚 Carsten 老师所挑的这句话，他的中文翻译刚刚 Chester 也有跟大家说，我大概永远都无法获得入籍的资格，那又怎样呢？其实对我来说刚刚好是相反，我入籍了，然后呢？所以其实总结刚刚两位老师在讲的，如果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人生找到最舒适或最真实的你自己，其实一本证件它是毫无意义的，它没办法来定义你是谁。真的很谢谢今天 Carsten 老师还有 Chester 老师一起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那么精彩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很开心，今天真的很好玩，非常热闹，
真的很开心可以再看到 Bianca 然后跟 Carsten 老师一起上节目。那其实这季的歌德选书也将近尾声了，其实希望这次的计划可以给大家更多德国的资讯，也欢迎大家时不时就过来歌德选图书馆看这些我们介绍的书。那 Carsten 老师，你觉得这次好玩吗？
Sehr interessant. Vielen Dank für die Einladung. Es hat mir auch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Carsten 老师也是觉得非常有趣，感谢我们邀请他。
好哦，那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我要来收尾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德语噼啪聊 Podcast 还有 IG， 一起丰富你的德语生活，记得加入我们的 FB 社团，搜寻德语噼啪聊，一起讨论让学习德语更有趣哦。 Bis zum nächsten Mal. Wir freuen uns auf dich. Deine Bianca
Carsten
und Chester.
Tschüss.